好，咁样样咧，今日原来系一个特别嘅主日嚟嘅喎，吓，今日同听日系一个咩主日咧？未必好知啊，系一个社关主日嚟嘅，讲题就系加神的祝福。当我睇到呢个主题嗰阵咧，我就谂起无线八点钟系咪啊？爱回家吓，做咗好多年嘅吓，咁系一套处境即家庭处境式嘅喜剧啦，有冇人睇过噶？你哋唔睇电视噶，咁好，咁咧系啦，咁其实系讲紧一家，即系讲紧唔同嘅家庭啦。啊，啲家人咧总系好同心咁一齐去面对好多困难嘅，佢哋会嗌交啊，咁但系好快脆又会道歉，会和好，系一套好温情嘅家庭剧。但系其实亦都系一套唔系好真实嘅一套嘅剧集，因为咧入面有啲剧情好夸张，亦都里面讲到咧总系。一个人的问题呢是整个家庭都会知道的，也都会整个家庭一起面对。我觉得都挺恐怖的，即是没什么私隐，也都没什么、自己的个人的秘密的。很吓人，但又挺搞笑的。也都在我准备的讲章里面，我又想起在过去我未读神学之前，我工作里面 一幕又一幕的片段。大家知不知道我之前做什么的？應該冇乜人知啊，咁我願意俾你認識我多啲啊。咁我就係咧係一個社工嚟嘅，咁就喺專係服侍基層嘅家庭服務中心嗰度做社工。作為社工嘅我咧，當時我睇到好多嘢，睇到喺家庭入面有好多個愛，好多個保護，真係好有力量嘅嚇家庭。因為咧喺裡面睇到，特別係一啲病童嘅家長，或者係一啲有殘障兒童嘅屋企人啦，佢總係有好多嘅愛，好多嘅守望，好多嘅忍耐。但係同時間，家庭入面都有好多問題，婚外情、虐兒、家庭暴力，無論係身體嘅暴力，係言語嘅暴力，總會帶嚟係心靈嘅暴力。亦都有啲家長總係好唔負責任。我識得有啲家長，識得有個家長啦，當時令我哇百思不得其解啊！佢可以因為夜晚玩到好夜嚇，又飲酒，跟住第二朝佢唔能夠起到身湊阿仔翻學，去到夜晚啊仔就餓咗成日。亦都有啲係食即係太過負責任嘅家長喎，好緊張、好操控嘅家長。家庭就係俾我哋有供應、有愛同保護，但係又係罪同埋破碎嘅場所。今日让我哋一齐翻翻去圣经里面睇下家庭神佢嘅心意系点样样嘅咧？让我哋咧一齐进入去第一个分题，家系神嘅祝福。咁我哋咧去可以头影片度播放出嚟咧，系创世记一章二十七至到二十八节。咁我邀请大家同我一齐去读出啦。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接着神的形象创造他们，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要生养众多。系啦，喺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讲到神造人有男有女。神是要定义赐福给人类，怎样赐福？就是透过按着自己的形象去做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就是说给人有尊贵的身份和能力，差派人去治理全地，管理地上所有的动物，所有的生物，管理全地就好像君王一样，那种的荣耀是很大的福气。神亦都定义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一幅好繁盛、好丰富、好丰厚的一幅图画。所以神不是叫我们一个人或者只是几个人去治理这个大地，而是要我们生养众多，繁衍下代，去完成这个这么大的使命。所以在创世纪二章跟住就这样记载了，让我们一起读出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和二十二至到二十五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他造。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做了一个女人。那人说： 跟住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是一开始咧喺十八节嗰度讲，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佢。神睇亚当嘅独居孤单一人系唔好嘅，而睇群体系好，要人喺群体当中得到帮助，人同人之间要有结连，要有爱。亚当就系咁样，需要同人有一个咁样嘅结连，直至到耶和华就做咗另一个人，一个女人带到去亚当嘅面前。亚当开唔开心啊？好开心啊，好满足。点样知咧？就二十三节入边咁讲，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亲密、好亲昵嘅描述，就好似啊，你喺我里面，我喺你里面嗰份嘅亲密嘅关系，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讲紧嘅就系两个人进入到夫妻嘅关系里面，喺情感上面，二人情感连结，彼此相爱合一。在身体，在性的关系上面，二人身体连结，成为一个身体，生育下一代。在二十五节讲到，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人类未犯罪之先，他们没有罪的，所以是没有，也不觉得有什么羞耻。这里描述着夫妻二人本应是没有什么需要隐藏或者隐瞒，所以他们没有羞耻感，他们能够去坦诚相对，有安全感，能够彼此帮助，彼此接纳，这个就是一份爱的关系。在这里讲到的经文描述的是第一个人类的群体这样诞生了。家庭就是神设立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群体。在这里经文也描述了家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家庭婚姻是神赐给人很美好的礼物，神透过家庭和婚姻去祝福人。这样可能你会问，如果我没有进入婚姻，我没有家庭，我仍然是单身，那是不是不好？我想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澄清。首先每一个人都一定有家庭，因为我们都一定有爸爸妈妈才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第二方面的就是婚姻是神赐给人的礼物，但是单身没有婚姻也是神赐给人的单身礼物。在这个世代，我们经常都觉得结婚生仔才好，但其实不是的，是神给我们有各人有不同的一份，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的绝对不是次人一等。神呼召一些人进入婚姻里面，神也呼召一些人进入去单身里面，就好像耶稣保罗那样，他们就按着神的心意，他们仍然都是单身，但是神是非常喜悦他们。但可能你会说，如果这样，十八节为什么又会这样说呢？那人独居不好，我要做一个配偶去帮他。这里讲的是一个人孤零零是不好的，人被造不是要成为一个孤岛，我们需要有群体，有同行者。结婚的人最重要的同行者就是他的伴侣。如果没有婚姻的人呢？他们的同行者就是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弟兄姊妹，这些就是他们的同行者。在这里有一点的总结，就是家庭是神给人的礼物和祝福，神的心意是要透过家庭去赐福给人。是怎么样呢？是透过家庭两方面的价值。第一方面的价值是功能上面的价值，家庭成为人的帮助，叫人得到培育，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家庭里面学习怎样去做人，也是透过家庭，我们就是代代相传，活出神给我们治理大地这个的使命。另一方面的价值就是在关系上面的价值，家庭给到人经历什么叫关心支持，什么叫亲密的连结，能够被爱和去爱。家庭是一个学习去爱、培育爱和实践爱的场所，也是延展爱的地方。我们既是一代一代地自己的家庭给再自己的家庭去继续去延展，也是由家庭的里面延展到去出面，延展到世界那里的一种的延展。这样家庭就成为祝福自己和祝福世界的场所。好了，但我们再想想，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家是不是真的神给我们很好的祝福呢？我们所经历到我们看到的家庭是不是就这么美好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数字。知不知道大约过去这几年，平均每年有多少对新人进入婚姻里面去申请注册结婚的？没什么概念，是五万多左右，其实跌紧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楼价很贵，大约五万多的新人结婚。但你知不知道同一年大约有多少对夫妇他们申请离婚呢？一万？两万？三万？哇，这么悲观，原来二万零，我都吓得吓亲了。原来五万多对的夫妇，同一年有二万多对的夫妇是申请离婚，五万多对结婚，二万多对的离婚。讲紧的是大约三对夫妇的撮合，同时间也都有超过一对的夫妇他们是申请离婚。在2012至2014年里面，香港的离婚率是全球排名第九，而且是继续估计是不断上升。在这个年头里面，当我们讲一生一世的婚姻，我们还可不可以相信呢？不过即使我们没有离婚，仍然在家里一起去相处，是不是就等于是好的呢？根据社会福利署中央资料系统里面显示，在过去半年里面，就是2017年的1月至6月里面，申请报虐待配偶或者是同居情侣的个案总共有1614宗，而申请报的虐待儿童个案则有477宗。477个虐儿个案，1614个虐偶个案，多不多？其实一个我们都嫌不多。还要记住，这个只不过是单单在过去这半年申请报的个案，类似累积的个案必然更加多，而且这些都是严重的个案，相信在社区里面没有情报的或者相对较轻微的个案有更加多。大家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听到这些数字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觉呢？家庭因为人的罪，叫人经历不到神原先给我们的祝福。每天我们打开报纸，我们跟朋友聊天，或者想回我们自己的家庭，其实都可以有很多的伤害、愤怒、羞辱、破碎和无奈。又或者我们都很感恩，我们家不是去到那么破碎，应该刚才 那些数字当中没有我们份。又或者我们在人的眼中，咦，都不错的，我们的家庭。不过当在过去我跟很多人去谈，即个别的谈谈里面，当我们很深入去谈回我们原生家庭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都分享回我们曾经都怎样，是曾经被伤害，可能被忽视，或者很不公平这样去处理。见过在辅导室里面几十岁叫做即都很有成就有自己家庭的中年人士，当讲到自己原生家庭那种的创伤的时候，其实都会悲从中来，可能到今日创伤仍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都影响着我们现在怎样做爸爸做妈妈。家庭的确是会伤人，而且家庭的伤痛往往是不知不觉地一代传一代。在罗马书三章23节里面，我又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去读出一节我们都会很熟悉的经文。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啊，我们就都有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神的荣耀啊？我的老师呢讲得很好，他就说荣耀就是 goodness visible， 即是说神的美好，神设立家庭那种的美善能够得到被看见、被彰显。神的美善从来都没有变，但因为我们的罪，以致家庭彰显不到神原先给家庭那份很美善的心意，就是这样，我们的家庭于是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于是本来应该是互相信任、彼此保护的家庭，变成不忠、出卖对方，引致有婚外情、老人家被遗弃。亏缺了神的荣耀，于是本来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家庭，变成彼此指责、彼此憎恨，甚至家庭变为一个恐惧不安的战场。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是应该为对方摆上建立人的家庭，变成为 我哋用家人去满足自己嘅期望、欲望、权力同埋角力，要我话事嘅场所。因为罪，家庭价值已经受到严重嘅打击。神设立家庭当中婚姻嘅关系，喺多元嘅后现代思潮入面，已经冇咩绝对嘅标准。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呢啲变成口号，又或者一啲个人嘅选择而已。点样选择呢？就系根据个人，即系受住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嘅影响，家庭责任变得唔重要。闪婚、一夜情、同居或者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其实乜都得。又或者呢几年嘅同志平权嘅运动，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等等，都系讲紧家庭嘅关系变得乜都得。只要相关人士中意，我哋闩埋门做乜都得，关你乜嘢事？早两日咧，我就收到 WhatsApp 嘅信息，就话喺挪威嗰度有一个女仔叫 Barbara， 23岁。佢嘅丈夫吓，佢结咗婚冇几耐，佢丈夫叫做 Rudolph， 大家识唔识 Rudolph 啊？识啊，系只狗嚟噶吓。咁啊，即系佢竟然同呢只狗结婚，系合法地结婚。这个世界讲紧就系我要话事啊，我想点就点，我就凭住我自己意愿去重新定义乜嘢叫做婚姻。圣经里面讲嘅巴别塔嘅故事，今日我哋仍然在这个世代想建立巴别塔。或者你觉得喂，这些不太关我事，即是我家庭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当然为你感恩。但是我们的家庭仍然都受着社会有很多的价值观去冲击。又跟大家讲一下剧集，大家有没有看星期一至五无线8:30？有没有的？为什么全道人看你们不看的？我想着近你们多一点，所以我才特地看的。就是个老表毕业了，很搞笑，是很风趣幽默地是去讽刺现在香港教育制度的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的教育教导我们是什么？是要竞争，是要赢在起跑线。学习的重点不是你开不开心，不是愉不愉快，求学就是求分数。揀学校、揀学科，不是适不适合，不是究竟你有没有兴趣。最重要的是学校出不出名，究竟我读这科，我能不能够在我将来找到一份好工，有一份专业的发展的方向。这种功利和焦虑文化底下的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会变成什么呢？我自己都是一个家长来的，我女儿在读高中，其实10月而已，开学都不是多久。他大约2个星期前跟我说，他就说有个同学已经没有上学2个星期了，我们团契为他祈祷。原来他说功课压力很大，医生帮他请假，因为他有抑郁症。作为家长，我觉得很难过，这样的教育制度其实扭曲着我们对孩子的爱。我们以为将最好的给孩子，结果我们将孩子拎去惊火。刚才我提到虐待儿童的个案数字，其实我之前做社工的时候，我都有处理这些个案。大家知不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不是很多个个案，在10个8个个案里面，最主要的成因是什么呢？就是默书、测验和考试。就是很紧张的家长是承受不到孩子成绩很差，处理不到自己失望，结果就打小朋友，既是失控又是很愤怒，但打完之后又心痛又内疚。面对这个世代这样扭曲了教育理念，作为家长很大压力，无力感很大。是不是人在江湖，我们做家长就身不由己呢？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去跟从世界这套，以致我们要被迫成为帮凶呢？还是我们要想想，究竟我们的信仰话紧俾我们听，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一个跟从主的父母？当孩子他的成绩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很担心的时候，究竟我们是不是只是很紧张，继续想尽我们的方法去催逼我们的孩子？定我们要学习，我们要交托，相信神是会看住。当孩子成绩不好阵，我们仍然可以拒绝用世界那套的成败观去衡量我们孩子的价值。我们仍然可以靠着神的爱去爱和接纳我们的孩子嘛。教育制度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社会问题是冲击着我们家庭价值。 例如住屋问题、超长工时问题、贫穷问题等等。在我们教会社关的服侍里面，我们认识很多的基层家庭，他们住在劏房里面等上公屋，很挤迫、很闷热的居住环境里面，其实带来很多的家人之间那种的关系问题和冲突。超长的工时以至家庭里面爸爸妈妈没有条件、没有时间去关心、去经营、去享受他们的家庭生活。基层家庭的孩子因为缺乏资源，以致他们没得选择，成绩进步的阻力很大，成绩不好就继续，他们长大了就会继续去从事基层的工作，跨代贫穷这样就继续去延伸下去。因为贫穷的问题也往往带来健康或者情绪的问题，贫穷是整个 package 的问题，贫穷是一个很邪恶的社会问题，打击基层家庭他们的功能和价值。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罪的影响之下，无论是个人的罪、社会性的罪，都叫我们的家庭受损。家庭一方面可以是罪的延伸，但同时神仍然要定义是透过家庭去祝福人、祝福我们的渠道。家庭最终是否能够成为祝福呢？那就要看看究竟我们愿不愿意去归回神，按神的旨意去建立我们的家庭。那归回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进入去第三个分题。家确实是神的祝福。在这里我准备了两段经文，首先第一段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至到六章四节。在还未读经之前，我都想讲讲经文的背景。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这里开始讲的是一套家庭里面应该有的关系秩序，我们称之为家庭法规。这个家庭法规是针对当时罗马帝国男尊女卑父权的社会价值观，而且这段经文其实很丰富，它描述的不单单是家庭里面的人彼此之间应该相处是怎样相处，它更加包含了很丰富的神学思想、神学讨论，就是保罗对救恩和教会的反思。不过今晚我们只会集中讲在家庭里面应当有的秩序。让我们一起去读出，就是我们时间所限，我们就读出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至到二十八节。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作妻子的，献给自己作荣耀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缺陷，以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应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好，我们读到这里。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字词是不停重复的，大家看不看到哪两个字词啊？爱，还有呢？顺服。是啊，就是爱和顺服。在这里顺服是讲紧因住人的人，顺服是讲紧因住爱人的心放低自己，是一种重视人价值那种的决定，是一种爱人和尊重人的态度。所以在二十二节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和二十五节丈夫对妻子的爱，其实指向的就是夫妇之间那种的彼此相爱，那份的合一。作为仔女的应该又是怎样呢？刚才我们没有读到的经文就是六章一节，我们投影片可以继续下。那就是要听从父母，是要怎样听从呢？就是在主里。而做父亲的呢，就要养育子女。怎样养育啊？就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诫去养育他们。很明显这里讲的在家里面夫妻父子之间相处之道，就要建基在按着主的心意。 原来神设立家庭，他的心意是要家里面的人彼此相爱，彼此顺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唯有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家庭才能够活出他的价值，成为神给我们的祝福。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原来当我们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我们才能够去彼此顺服。一家人能够爱神，顺服于神，又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实在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就是用爱去建立我们的家。不过可能你会说，实在你说得太理想了，屋企入面我是很愿意建立这个家，但有用吗？屋企入面的他或者他们不信神，或者信得来都很远离神，他们又没想着去建立个家，他们总是拆毁，这样我继续去爱去顺服有用吗？弟兄姊妹，是有用的。家里面如果已经有一个或者两个不爱神又不爱人的人，已经很够了，不需要你再加埋下去以致再多一个。愿意基督的爱和能力给你有更加大的勇气和爱，让你可以经历到主透过你的家施行的拯救和恩典，能够因着你对基督那种的顺服，以致你对家人的爱和顺服，这个将会成为你整个家庭的祝福。我又邀请大家读出另外一段经文，经文是利未记十九章九至到十节。你们在自己地割庄稼时，不可割尽田里的果，也不可拾尽。要把它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记是一卷给以色列子民的生活原则的书卷。在利未记十九章里面教导的是神的子民应该怎样去活出对神对人在道德行为上面的圣洁。刚才读出的经文利未记十九章九至到十节，神就吩咐他的子民应该当自己有收成有收割的时候，不要只是顾住自己，而是要去顾及其他人。当收割的时候，不要收到尽摘到尽，而是要刻意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人去执，以致在他们能够可以不需要那么困苦。为什么？就因为十九节尾，因为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是神的心意，神定义要他的子民就是这样去关顾在社会当中有需要的家庭。当时以色列社会没有今日所讲的福利制度，没有社会福利处，没有综援，所以穷人孤儿寡妇他们非常之困苦。而当时耶和华去要求他的子民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对于穷人的一份持续的帮助。今日我哋有社署有综援，贫穷嘅家庭佢哋嘅生活系咪就冇问题呢？我又邀请你哋估下，一个家庭一个单亲嘅家庭，一个妈妈带住一个小朋友，你估佢哋可以攞到几多嘅综援金呢？佢哋嘅综援金生活费，即系讲紧佢哋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灯油火蜡，买灯胆出街食嘢等等所有嘢啦。不如大家又估下，有三个选择，五千、六千、七千，咁你估下咯，好嘛？答案是5040元，5040元两个人啊，吓，即系佢哋，即系知唔知？原来当年喺沙士期间，当时我做紧学校社工，原来要买口罩对嚟讲已经系好艰难，所以再话咩出去娱乐假期，阿仔仔去读书读得乖，想奖励下佢，呢啲对嚟讲实在太过奢侈咯。今日香港的贫富悬殊问题仍然非常严重，贫穷成为基层家庭的捆绑，叫他们失去应有的尊严和自由。这样我们应该怎样去守望在我们社区里面缺乏的这些家庭呢？在政策上面，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推动家庭友善的政策呢？ 例如早期設立的家庭崗位歧視政策，或者近這幾年男士侍產假的僱傭條例修訂，這些都是對於保護家庭價值作出很好的回應。但我們社會仍然有很多問題，仍然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間，扶貧的問題、退休保障問題、房屋政策的問題、最低工資標準工時政策的問題，社會有很多議題。其實對我來講，我都不太認識，但願意神給我們一個感動，我們學習關心這些議題，也都用愛去守望我們，為我們的社會、為這些政策、為我們有貧乏的家庭，我們學習去禱告求神賜下公義和憐憫。作為深水埗區的教會，我們又應該可以怎樣去守望我們的鄰舍呢？我鼓勵大家就好像剛才我們讀的利未記一樣，我們不要各盡田的角落，不要摘盡葡萄園的葡萄，我們試下學習去接待、去幫助貧窮的家庭。如果你是僱主的，做一個良心僱主，善待基層的員工，不要用到他們盡，不要要他們連續13個小時揸巴士。作為業主的，做一個良心僱主，聽過光房行動沒有？或者啱啱即係早幾個星期啊，有啱啱推出啊，啱啱傾緊嘅社會房屋共享計劃，我哋嘗試用一個合理而唔賺到盡嘅租金租俾一啲等待上樓嘅低收入家庭啊。如果作為消費者，我鼓勵大家去幫襯社企營運嘅店鋪啊，令到弱勢社群佢哋能夠有尊嚴咁樣去自力更生，供養自己嘅家庭。除此之外，我們又可以直接去捐獻，我們捐獻給服侍貧窮家庭的機構，可以是金錢的奉獻，也是物資 的分享。又或者我們可以跟他同行，我們教會社關部其實已經定期推出有不同的探訪或者一些晚宴，這些大多數都是一次的活動，願意讓我們去參與一下、去經驗一下。但若然有感動的，其實一次那些即是走馬看花，好像放煙花而已，更加重要的是持續的探訪、持續的關顧。我們又有義工深化探訪計劃，同埋我哋早幾個月開始嘅俾低收入學童嘅補習，同埋同我哋家長同行嘅開心課室嘅事工，願意我哋都一齊學習去守望我哋嘅鄰舍。如果你哋對於以上嘅即係一啲嘅服侍有感動嘅，依家完咗崇拜，好歡迎你哋可以同我去傾下，我好想幫助你哋了解多啲。不過無論我哋點樣努力都好，我仍然相信，因為人嘅罪性。在这个世代里面，地上面的家庭总是不会完美，而圣经里面都没有一个完美家庭的版，也都是这样。耶稣正正很明白人性的软弱和限制，他重整了旧有的家庭概念，以致他马可福音三章33-35节，耶稣他讲到，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于是他就答，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耶稣将家庭的定义扩大，以致教会一班我们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作为神的家。所以我们会叫你坐在隔离左右的人叫他做什么？弟兄姊妹咯，不如就叫他弟兄姊妹，我们一家人来的。是的，就是我们不是因为血缘的关系，乃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被基督更新了的家人关系。所以地上肉身的家庭纵使是不完美，但我们不需要绝望，因为我们的喜乐盼望不是因为我们地上的家庭完不完美，而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的是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同行，就让我们用爱去学习去建立这个神的家。好了，去到总结的时候，纵使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家庭是不完美，我们的家庭仍然会受到社会有很多的冲击，但是神创造家庭这个心意仍然是定义要透过家庭去建立我们，祝福我们。所以家庭是很重要，家庭价值是需要肯定。不过我们又不需要将家庭看到很高很高，高到以致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放在家庭里面，将家庭或者是配偶或者是孩子看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偶像。因为我们唯一 的主是哪个？是基督。基督才是我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主。面对家庭这个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呢？我想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归向神，按着神的心意去建立我们的家庭，就是靠着神的爱，用爱去建立我们的家庭，也都是去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就是陪伴去关心我们身边或者我们社区当中有需要的家庭，愿意主去帮助我们。在这一刻呢，很想大家有少少安静的时间。今晚神有没有透过刚才的信息跟你讲说话呢？有没有什么触动到你，或者是安慰，或者是提醒，又或者是挑战？你想你会怎样回应神呢？此外，我又想给大家两个邀请。首先，我邀请大家思想自己的家庭，当中可能有很开心、很满足、感恩的地方，但也可能有很多不容易，或者是伤痛、难过，又或者很愤怒的地方。这刻很想为你祈祷，愿主的爱去医治你，因为主已经看见，祂很想你能够跨过，能够得到更新，能够让你经历过的难处成为磨练你、陶造你的工具，又藉着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能够改变我们以为没得改变的家庭，在绝望的地方仍然看见神给我们的盼望。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归向神，愿不愿意靠住主立志用爱去建立我们的家庭。可能不容易，因为家里面实在有太多有理说不清，太多恩恩怨怨，但主仍然都是这样邀请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立志就靠住主耶稣基督的爱，用爱去建立和修补你的家庭呢？如果有愿意的，我想你轻轻举起你的手，我想为你、为你的家庭祷告。感谢主，大家可以放低。我又邀请大家思想到我们在社区里面有需要、有缺乏的家庭，他们经历着很多生活的难处、破碎，经历着贫穷、住屋、孩子学习等等很多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关心他们呢？或者是金钱、物资上的摆上，又或者是透过社关的行动去接待他们，靠着主耶稣的爱去爱，去帮助社区有需要的家庭。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都邀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我想为你的心志去祷告。感恩，大家可以放低。让我一起同心祷告。主啊，多谢你，多谢你，你看见我们的手，你看见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的需要，你关心的是我们每一个的家庭。主啊，愿意你帮助我们，特别刚才举手立志要靠住你，用爱去建立自己家庭的弟兄姊妹。我知道过程未必是容易，但就求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更加能够经验到从你而来的爱，以致我们有更加多的勇气和爱去爱我们的家庭。主，我又求你帮助我们社区里面有需要的家庭，愿社会里面有更公义的制度，透过社区里面有更加多的关爱行动，令到基层的家庭能够得着更有尊严、有选择的生活。 主啊，又求你帮助刚才我哋举手嘅弟兄姊妹，叫佢哋回应关怀社会上弱势社群嘅过程入面，经历到你嘅同在、你嘅同工，认识到主你一个点样施行奇异恩典嗰位嘅主。我哋同心祷告，乃奉我哋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